有请龙牧师。龙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存心谦卑。
大家早上好，我们要就着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再继续，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应当如何像主一样效法主。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第二章，我们特别提到耶稣基督身上，当然是我们学习效法的对象，里面有许多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学习的典范榜样。其中，我只是用三方面，我们把它归纳出来啊。第一个是大家记得吗？第一个，以上帝为本，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基督耶稣他留给我们在这世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父上帝的事为念，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他所高举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讲他自己所要讲、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在福音书里面多次让我们读到耶稣基督讲，我所讲的，我所做的，是我从父那边所听来的，我所做的事情是父要我所成就的。这从这个角度，是第一个，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本。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他柔和谦卑，他自己讲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这是在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第二个，我们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这一生学习的追求的一个功课。第三个是耶稣基督一生是以服事侍奉为他的生活的中心啊，他说我来了不是要人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里我们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做的简单的一个归纳啊。当然这三个是不是涵盖了全部呢？当然不是啊，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我们可以来作为我们一生的功课来追求的。那么这个三个事实上呢，也都互相关联着的啊，都互相关联着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谦卑呢？你如果以把主、把上帝摆在你的中心点，是说以他的事为念，以他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那很自然你会顺服，你会在主的面前知道自己的本分和地位，你就谦卑下来了，你就知道如何在主的面前降卑，你懂得谦卑的，你也容易来服侍人。所以这三个事实上呢并不是三个独立分别开来的，又是互相关联住互相影响，你从当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可以很自然的推到其他的两方面去。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就是有关于降卑、卑微、谦虚、谦卑这个课题。所以我这今天跟接下来的可能一两次，我们会以存心谦卑作为我的主题。其实存心谦卑这个字眼就在前面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呢出现的，是不是？他这里面第三节他就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如何学习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这个品格，谦卑的这个品格，这是主所吩咐的啊。我们可以先在讲，特别是就着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来认识基督的谦卑这个题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比较一般性、比较广泛性的来了解圣经上面，事实上，谦卑是主所规定、主所吩咐，在他的心意当中要我们所做的。我首先请大家翻开旧约小先知书弥赛亚书。弥迦书。弥迦书在哪里啊？在约拿书的后面。约拿书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了。小先知书一共有12卷。有时候我们大先知书容易找，历史书容易找，智慧书容易找。小先知书啊，12卷，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好像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maze 啊，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啊？就进入这个迷魂阵一样哈。那个12小先知书其实也很好记的，你只要记它的缩写的那个代表啊，荷尔摩厄、荷西阿、荷尔摩厄、拿弥红哈、番该亚玛啊，一共有12个了，一共有12个，每一卷书就用一个字啊做代表。你把这个背起来了，你就容易找到你要找的小先知书了啊。那这个12个字念起来啊，他你念熟了，你晓得它的代表的含义，它就有意义了。要不然你念起来，你听起来你不知所云了啊。荷尔摩尔、拿弥红哈、番该亚玛，你不晓得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啊。但是你如果知道它所代表的书卷，就可以了。就拿弥迦书，我请大家翻到弥迦书6章8节，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已经记在脑筋里面，也都听过，也都知道。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今天我们就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啊，我们的记忆里面把它分档，我们要记得这个也很好记啊。6章8节，很多人很喜欢这个数字啊。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这一节经文怎么讲啊？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一节经文在旧约里，我们刚刚所读的，凡事不要结党啊，不要这个有任何的这种好像分门结党这种而是要什么？而是要存心谦卑，那是在新约里面保罗书信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2章3节里面的那一句话，好像前后旧约新约在做一个呼应一样啊。这边讲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一节经文很特别，因为这一节经文先用一个问话的方式啊先开始。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从这样一个问话开始，然后呢有问有答，紧接着他就把答案告诉我们啊。这个圣经里面这是一种写作的笔法了。圣经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啊，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也有过类似的这种笔法，就是上帝到底把律法给你们，上帝的心意要你们如何行啊？好像在某一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这个年底年头，我忘掉是哪一个主日，我们曾经用这一段的经文， 曾经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给大家的一个新年的勉励啊，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把那几节经文浓缩起来啊，变成一个英文字叫 flows， 要 fear the Lord， 要敬畏上帝，要 love him， 要爱他啊，就是把那个几个开头的英文字啊把它取出来。 all 呢是 observe his 他的 commandment， 他的律法啊。 w 呢要 walk in his way， 要行在他的道路当中。那么这个 s 呢要 serve。 这个 flows 啊，这个 flows 啊，那个也是摩西他在整理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用的 一句很像我们今天这个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句型。他先用一个问话，那么上帝到底叫我们要如何行呢啊，他底下他就告诉我们，所以好像是一个问答，有问有答，这个很难得的，真的，你做学生的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老师给你作业，他会给你问题又加上答案的，几乎没有的，老师哪里会把答案先给你，对不对？他给你问题，他叫你去回去作答，考试的时候更是如此啊，考试的时候只有答案，哎，不，只有问题，没有答案的，答案在他那边，他以后照着他的答案来这个改你的卷子的。但是圣经里面很偶尔会有这么样很有意思的这种句型，有问有答。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哦，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个是告诉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降卑的这种意思，要有一个谦卑的。那到底什么是叫谦卑呢啊，这个我们接下来之后我们会慢慢提。今天呢我们先最主要提到了一点，谦卑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严格来讲它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很多，出现的次数大概啊只有30多次而已，30次出头一点而已啊。你知道这个字眼有动词有名词有形容词，有不同的词类词性，那每一个里面大概就出现8次6次几次，所以大概你把这个加在一起啊，不，差不多就只有30次出头一点而已啊，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啊，这个所谓很大的字眼就是它出现的次数特别特别的多，不是，它出现的次数并不算是很多，但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多次告诉我们呢、降卑的啊，我这边要先讲一下，这么多的这个翻译里面，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里面呢，其中有一大半翻译到谦卑谦虚这个字眼的时候，它着重的是降卑，卑微卑贱，好像我们在腓立比书这里面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这里面、第二章，这第二章我们可能要问了、我们所读的第5节到第11节里面哪一个地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谦虚谦卑呢？从字面上你好像看不到，其实它里面有的就是自己卑微，翻译成卑微，为什么？因为他降卑，他取了人的形象，他取了人性，而且把神性的荣耀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他降卑，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很大一部分这么少的这个出现的字眼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翻译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以卑微降卑这个词语啊把它翻译出来。那么 为什么我们说谦虚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圣徒的品格啊？因为圣经上面多次讲到啊，上帝赐福给谁啊？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抵挡那个骄傲的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降卑的都被升为高。那些字眼都是跟谦虚是同一组同一类的字眼，所以可见这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他自己就告诉我们，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样的经文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大家有印象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讲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他们得着安息。然后他底下他就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主耶稣基督自己讲柔和谦卑。当然了，这里面衍生出另外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怎么会自称他是谦卑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谦卑的这种所谓的这品性，这种德性呢，通常是别人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这种赞美称许的这种话。一个人如果自己讲我很谦虚的，那我们又会感觉到这个格好像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他自身他是谦虚的，主耶稣他就说他是谦虚的人哦，他是心里面柔和谦卑。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谦虚谦卑可能很不一样的啊。我们有接下来会有机会我们来谈这个课题。不要说主耶稣，主的仆人也在某个场合他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个世界上啊再也没有一个比他那样谦和的人。所以我们也说也会感觉到好像有点坐立不安。你读到那一节经文说摩西写的摩西五经，怎么他自称他自己是极其谦和呢？啊，那个当然因为他是在瓜弗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你有没有印象啊？摩西五经里面，摩西在世为人极其谦和啊。好，你大家回去自己查吧。因为那个是摩西自己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摩西怎么样自吹自擂起来了。其实啊，可能不是，因为那一句话是在瓜弗里面的，在瓜弗里面，很可能是上帝所赋予摩西，所在摩西的身上，上帝所加给他的称许。所以以后啊，很可能以斯拉，很可能约书亚，很可能以斯拉，在帮他在稍微整理的时候，把这句话加在里面啊。因为有的人会以为摩西很骄傲，因为摩西所处的那个位置啊，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会幕与上帝耶和华上帝见面的。他见了面，他就有这个荣光在他的脸上反映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人就会要来挑战他，就觉得说好像你很专横，你很跋扈，为什么只有你才有这个资格？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子，甚至是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他的自己的姐姐哥哥的身上的啊。所以上帝就给他这么样一个称许。那这是旧约，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有。我请大家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在真正开始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些一般性的了解哈。我们先做一些一般性的了解。这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是保罗离开保罗离开亚该亚省，保罗离开了他第三次宣教旅程他的工厂，然后呢他要赶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了这个小亚细亚啊，但是他不要离开那个港口，因为他要赶时间，所以他没有亲自去以弗所，但是他在那个米利都那个小地方，一个比较这个港口的地方，他打发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领袖长老了监督了，把他们请过来跟他们话别，跟他们有一些叮咛，有一些啊这个嘱咐他们的话。你看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从第十七节开始，他就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啊，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我们可能就直接读到二十一节好了啊，从十七读到二十一。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其实很长的。那真正我要跟大家，请大家注意的是，保罗在那边讲啊，他提到了什么呢？他说啊，你们知道了。所以保罗讲这一句话，其实他是对着他自己侍奉服侍的教会里面的教会领袖所讲的。所以换句话讲，没有任何一句可以捏造，可以扭曲，可以说谎的。你知道保罗在第三次的这个宣教旅程，在以弗所待了有三年多的时间，那么你说他在以弗所，他怎么现在又跑回以弗所？不是，他在以弗所那边出了乱子，他就往亚该亚去转了一圈回来，他要赶回如果你脑筋里面有地中海的那个新约时代的地图，你就知道我所讲的了啊。这个以弗所在土耳其的西南角，在亚西亚省，那么他离开了，他就往希腊半岛去，在亚该亚省，那个是哥林多那个地方，他去转了一圈回来，然后他要赶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他就经过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啊，还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所以这些长老跟他相处了有三年的时间，他在那边，他找到了一些信徒，然后开始在那边讲道、传福音，然后解答问题，教会就这样子被建立起来了。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工，很可能就是他的果子，福音所结的果子，因着保罗的工作而信主，因着保罗的带领而被建立起来，然后在教会里面成为同工，一起侍奉的人。所以这些人对保罗的认识啊，是几乎面对面的，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换句话讲，我们有的时候要吹个牛啊，我们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吹牛去啊。譬如说，我上个礼拜去了香港参加那个婚礼，而且呢，我也很关心香港那边的这个街头的运动，所以我就请我香港的朋友啊，你一定要带我去。所以他带了我去啊，我去那边看看完了之后，我现在回来，我可以跟大家来吹个牛了。 啊、哦，我在那边所见所闻，还有拍照为证。但是我在我香港的朋友面前，我就不能够加油添醋了。为什么？因为他陪着我在那边，我们一起经历的，我所见到的，他所见到的，我经历的，他也经历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好像保罗在这边讲啊，他不是回到安提阿教会，向着安提阿的同工在那边追溯他在宣教旅程当中他所见到的。啊，如果有的人讲起来眉飞色舞啊，讲的这个口若悬河，就添油加油添醋了，就讲的那个就很 fabulous， 就讲的好像哇，这个有点天方夜谭了。保罗不是啊，保罗是对着那一些天天与他朝夕相处有三年的时间的那些同工，你说、啊、保罗他讲句句都必须属实啊，每一句话都在这些人的在他们的心坎里面，在他们的眼里面都看得见，他们都记在心里面的，所以半句虚言呢、啊、是都不可以的。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细亚，自从我到了你们当中以后，在你们中间的为人如何？从始到终，我的为人如何？我是服侍主，凡事谦卑。这也是一句很特别的。同样的，这个谦卑这个字眼，就好像我刚刚举的摩西的那个例子啊。所以换句话讲，这个谦卑。”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特殊的人物身上，你会注意到他们是把这个直截了当见证出来的啊。当然，我们讲这个举这个例子，没有任何意思要鼓励大家也把这句话摆在我们自己的嘴里面。我们还是应当要谦虚一点。啊，即使你再怎么样的谦卑、降卑、卑微，愿意俯就这个卑微的人，啊，你千万少用。我心里面谦卑，凡事谦卑，我们应该少用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必须要做，要表现，行为上我们要表达出来的。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保罗他说：“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然后呢，他说只要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啊避讳不讲给你们听的。很磊落的一个人啊，他所得着的，他所领受的启示真理，他所知道的，所得着的恩典，他都在教会在众人当中啊把他宣讲出来，把他分享出来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光明很磊落的一个君子的风范。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者在众人面前，或者在家庭礼拜里面，我都把握住机会来传。所以换句话讲啊，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个谦卑的、谦虚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怎么讲，很重要的这个他的本质，他的应当要有的表现。什么表现呢？你知道我们讲谦卑啊，一定是指什么？不满，不能够满啊。因为按照我们古人讲啊，你满呢就遭损，谦呢就会得着益处，这很自然的嘛。一个杯子你如果已经装满了，再也加不进去了，一加进去就要溢出来了。但是你如果里面虚怀若谷，你里面还有这个一直保持着这个有空容积，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加到里面去的。所以一个谦卑的那个从字面上面的含义来讲啊，就是你不能够盈，不能够满，你一定要虚，你一定要有空间才能够继续添加进来的。那你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能够使你一直保持着还能够不断的进来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你要懂得啊， 分出去，你要懂得分享出去，你要懂得把你所得着的那种好像这个福气，你所有的恩赐，你有的这种这个各样的好处，你要懂得把它分出去。保罗这边他让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他说凡我所得着的，我有的，我没有一样，只要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好像把它藏在我自己这里面，把它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把它摆在我自己的口袋当中，我这个好东西我留一手，没有的。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者在大堂的聚会，或者在家庭聚会里面，我都一一的分享出来。这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秘诀。什么秘诀？怎么样使我们呢能够懂得不要自满，不要好像一直到了一种顶的地步了，满的到了这种盈的这种状态。你要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从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从给出去的，这个很像我们古人所讲的，那在老子这本书里面讲，他就讲圣人呢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跟圣人来争。圣人呢乐意给人，乐意把他的有的好的东西给出去，分享出去，所以呢他越分他越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听过这样的话语啊，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可能耀辉弟兄他翻过这个老子《道德经》，可能还有印象哦。啊，圣人乐意给人，就换句话讲，在普遍的智慧、普遍的启示里面，人都已经有了这个观念，都已经知道了。你要怎么样能够保持着你这种虚怀若谷的状态，要懂得分出去，懂得分出去，不要呢一直抢要得夺，结果你就塞满了，你没有空间再继续领受更多的恩典了。所以这里面已经我们一定会再回来，我们再来谈有几方面谈到谦卑谦虚，我们可以来追求，如何来追求的那些要点，我们会跟大家来交代分享。这边我只是要提的是，在圣徒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保罗他自己，他以为他得着了吗？没有。虽然他有这么大的恩赐，虽然他是这个使徒当中的这一位外邦人的未受割礼的那个使徒向着未受割礼的人被打发出去的这个使徒有这么样大的能力恩赐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得着，他没有完全。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刚刚读的腓立比书了，腓立比书第三章，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保罗他这边他这样讲保罗他这边这样讲哈，从这个第十二节这边开始看，第十二节你看那一段话里面那一段话里面也没有并没有用到谦卑谦虚降卑这样的字眼，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完完全全就是谦卑里面很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他这边怎么讲？他说弟兄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一个谦卑的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没有完全，自己并没有完完全全得着，还没有到这里。 这个最高的，我还是在什么？我还在继续努力，继续追求，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带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动性的完全观念。我们常常想说完全了，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哇，那我们这个是叫什么？止于至善，这个高度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而我们要一直不停地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我们在一个动性的过程当中要去追求，要去想要得着，那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本质在里面。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点点，你要懂得分出去，这一点呢你要懂得，你一直不停的，你还在前，还在这个路途上面在追求的。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是说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的。所以他底下讲，他说弟兄们，第十三节哈，第三章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要我得的奖赏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用到谦虚、谦卑、降卑这个字眼，但是完全表露出，完全这个显露出这个谦虚里面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好，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讲了。我们现在呢，先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来，回到我们主题这边讲，是要存心谦卑啊，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看自己看得准确。换句话讲，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面，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你才能够为你自己定位定得准确啊。那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降卑，耶稣基督的降卑，从他这个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降卑的这个过程程序步骤。而耶稣基督他的降卑最最显露出来的是什么？最最显露出来的是他为我们死。可能我们想他出生在马槽，这是一种降卑，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相信大概也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求生的技能就是木匠。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他说诶，这个不就是木匠吗？他就是我们当中这个木匠的家庭出来的。从这些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个什么显赫，所以我们从这里面都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降卑，的的确确耶稣基督的降卑。但是这些是比较是属于他的程序步骤啊，不能够因为说他做木匠那么就是他的这个降卑，那这样的话还有人做很多做苦力做什么，那也都算是降卑了，是，但是他那个是一种好像是他表达出他的降卑的那个步骤程序。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降卑啊？有一，你必须要从这个对照里面来看，就是他原本是上帝，原本与上帝同等，但是他不好像一直认为是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应当在任何时刻要彰显出上帝的那种全能、那种荣耀，以那种形态出现。耶稣基督不，耶稣基督隐藏起来， 取了人性，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对照的这里面才来认识耶稣基督的降卑啊。你知道在耶稣基督一生当中的的确确有很多阶段我们都可以说是 表现出耶稣基督的谦卑，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耶稣基督十足的表达出啊，他抚救卑微的人。大家记得有这么样一句一节经文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罗的书信他吩咐圣徒们，你们要知道要抚救卑微的人。耶稣基督有没有抚救卑微的人？当然有，耶稣基督抚救卑微的人，耶稣基督在门徒当中也用这个毛巾束了腰啊，为门徒们洗脚，表达出是他是为来服侍人，做你们夫子的我都如此来为你们洗脚，你们之间也应当如此彼此来洗脚，彼此相爱。所以他表达出来的是，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与那些法利赛人与那些文士律法师来应酬啊，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来矫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一样是耶稣基督的降卑啊。怎么讲啊？你说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律法师是一天到晚想要什么？想要找这个他的错误的，找他讲错的，找他做错的，哎呀，这些搜罗起来呢，就可以成为以后控告他的权柄了。这些人不怀好意的啊，任何时刻围绕在他身边，就是像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说那个这个狗仔队啊，啊，我们现在经常有的啊，特别是那些明星呢，他们呢，别人从老远的地方就用望远镜来帮他拍，想要帮他拍照啊，去挖别人的八卦的隐私啊，这种叫什么啊？我都忘掉那个字眼，叫什么？paparazzi 啊，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那种狗仔队的那种人。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他身边，在他身边就是想要来抓他的权柄。那你想跟这种人相处，你喜欢吗？我们的话，一定赶紧先跑掉啊！一定尽量不要去 entertain， 不要去应酬他们，不要去回答他们，算了啊！耶稣基督没有。法利赛人请他，法利赛人西门请他，明明知道啊，到他家去是这个十个客人就有二十个眼睛盯着他看，他还一样照样洋洋如平日，照样到那边去，而且借着那个机会还把很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他，虽然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责备的口吻，但是责备的口吻也是出于爱的，也是要使这些人的错误从原先的错谬当中能够看到真正这个开了一个门，看得到正确的路途，能够走出自己的错谬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真正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真正让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谦卑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真正受的最大的痛苦啊，是上帝都掩面不顾他。在那个时刻，当然这个是很难，我们很难去讲解的啊。这个八月底我们这边的课程，曾博士他要讲解，也只能用这个教会传统的这所整理出来的那些信条，能够来帮助我们把它已经整理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啊。耶稣基督神性人性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 他神性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父上帝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耶稣基督好像喊出那样子一句很痛苦的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所以我们很难去明白了他的心灵里面所承受的那个痛苦，所要承担的他的降卑，在那种被列在罪人当中要付出这个赎罪的代价，在那种情形底下，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降卑。所以他这边，我们这边所读到的这个经文，他说既有人的样子，第二章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会死的，上帝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不知道罪的，一个没有犯过罪的，那上帝的义者，他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为我们成为罪。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最后最后的一节啊，上帝使那不知罪的，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上帝的义。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卑。我们要来揣摩，要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的谦虚，要在他身上我们来，当然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要来真正认识他原有的，他的这个原就是上帝为我们到世上来，是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甚至承担的那个地步啊，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讲的，我们从表面上看以为他被上帝责打，被上帝给抛弃掉一样，而事实上他是真正在降卑的这个的地步里面，他在降卑的，在这整个的救赎的过程当中，他降卑要来完成父上帝的所计划所安排好的救恩。我们应当从这里面呢来思考，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读者所讲的，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思想谁？思想耶稣，思想这位是为我们的使者，为我们的大使者，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耶稣。从这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的降卑，从这里面来催促我们要来学习存心谦卑，有这个谦卑的圣徒的品格。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我们能一起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在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语，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愿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提的，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思想那为我们使者，为我们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话语上面得着喂养，得着坚固，也得着激励，在这一生当中愿意像主一样柔和谦卑，学主的样式，负主的轭，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